就是我应该是做菩萨僧，可是我内心里头却没有做的勉强，也没有做的苦痛苦，也没有做的忍耐，这件事情就叫做无作。所以不是不去做。所以我后来我读佛经，原来说啊，好多人把这个佛法给读的啊，我无为了，我现在已经无为不做了。各位惭愧啊，佛法不是这样，而是我在为里头，我的心没有那个勉强，没有那个为，也没有那个操作，也没有那个操弄，但是当然要去做，当然要有计划，当然要有行持，要有努力，要有工作的步骤，可是我并没有那种情感性的那种操弄，我没有那种私心的这样子的东西啊，我没有那种内心里头对他不满抵抗的。这我们只把这个拿掉了以后，其实我们的障碍就减少很多了。你知道那个洒灭水洗涤的，你在拜忏的时候洗涤的，就是要洗涤这些情染，这是属于情染的东西。我们看了这五蕴的世界里头，在我们的人生的世界，所以五蕴的意思是色受想行识来代表这整个的人生，你所看的现象界的感受的思想的啊，这个表现出来的跟行为的表行，不是只有行动而已，所表现出来的啊，我们的事的活动，这整个人生里头，这些呢要记得，除了要做这个菩萨行啊，要去利乐有情，这个化导众生，要好好的去做这些菩萨的大行啊，菩萨发这个菩萨大心，但他记得要懂得无作的道理。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我看那个样子我就不爽，那这东西因为我们有做才会不爽，我无做的时候我好好做，我还是不会那么不爽啊。那么在家庭里头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你那种态度谁能接受，我不爽啊，他不爽他也不爽，所以两个人本来都是讲的就是要白头偕老的，还走路走不到一半，两个人说要拆伙了。就这世界什么世界？就是大家没有注意到做而无作。有时候你能够把这个东西看清楚了，所以无作无为之自信有了，这是他们在讨论里头归纳出来的。第四，修一切法得一切智。所以你在大圣菩萨里头，你去修一切法。做一些啊利乐有情的事情，每做一件事情，其实要在那里觉察，回向回来得一切智。所以各位，我们做完了事情，做完了就没有得一切智，只知道世间智，这是不够的。所以回向这两个字，为什么回己向人？可是回人也要向己，可是回上向下，这个回下也要向上，也就是说回事也要向理，回理要向事。它是这个回向的意思是，就是指这个回复的意思啊，所以他现在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呢，这个无所有以无回向啊，这里边呢，在第六这个地方谈到才是真回向啊，但是你又要回向，那才是真回向。那所以你看到第五呢，讲菩提心不可思议，即是非心，意思就是真正的菩提，并不是你去。执着在是非有为法执着啊、哦，这个有所作为的那个里头去思考，它是这个啊、哦、不可思议，不是用思议的心啊，不是用我们的思议啊，是用我们的思考，用我们的这个分别，用我们的这个执着哦，不是用这个东西。啊，所以不可是它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却是跟我们平常去生活工作的东西就回向到这个菩提来，可是我的菩提却有同时又回向到我的生活的表达里头来。那么第七呢，就如所应住，就如就是他所讲的这些东西，我们要这样子，我们应该居所住的是住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心应该是住在这个地方啊，这样如所应住，但不应住相啊。那么这个我们，但是却我们就不能住在啊这个现象有为这个 这个地方，也不能住在这世间里头啊，世间不能够执着在这个世间里头，因为你要到终究去考虑一个，我去世间做这么多事情做完了，我必须跟别人分享，我必须放下，我不应该放着他。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昨天在飞机上看了报纸，哦，说首富呢，他要啊，这东西要这个做公益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分享，这是一种菩萨的一种想法啊。我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观念，越来越普及，那么这个大家的这个心灵心地，它就会越来越高啊。所以做事业的人，有时候我以前有人告诉我说，这些做事业的人啊，某某人啊，你看他们做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我说会怎么会没有用呢？没有这些大企业，这社会还会进步，会那么容易，我们生活上会这样改善吗？我们看起来，我从小到现在，我是看得到的，可以看得到的，他真的生活真的是改善很多。啊，就是我们的内心里头是真的还要再去学，学得更懂得有智慧，去得到更多的法喜，得到更多的自我啊，我们回向看到这个生活的真正的真理，真正的如如，所以如所应住，这个无所应住的应住相即无所住啊，也不住无蕴，也不住常无常，也不住静非静，也不住相非相。可是你却又要在相里头生活，你却又要在种种的生活住里头啊，去表现那个无助。现在我们常常在谈这事情，它不是你一次就真了解，而是第一次我们在读经或听闻里头，或在上课里头，我了解一点。可是你多听几次，多听几次，那你自然就在生活当中慢慢就会跟生活的体验会相应啊，所以这些知识也会回向到生活里头去，生活的东西又回向到我们读的经的内容里头来，然后这些东西又会回向到我的这个菩提，那我的菩提里头又会回向回来，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子在进步的。第八，不住因果而修因果，不住实地而修实地。所以我修实地还是要修，可是我并不是要去实地，最后成什么地，并不是这样啊。我们啊要修注意因果，可是我却不在因果中，在那个地方执着着的。那么，这个，所以慈悲洒面水忏所起的，上面还有一个啊，这个解愿词啊，就是把这个愿解掉的解愿词，这三个字。我们不解脱的不是只有解这个愿的问题，我们要解种种的情染，要解种种的执着，我们要洗涤这些东西，洗涤东西，可是我们仍然还是能好好的过生活。所以这一件事情我们能掌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生活中所碰到的顺顺逆逆的事情，得失的事情，是非的事情，你自己就不会在那里起障碍，就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停顿，也不会在那个地方被困住，而我们自然而然会去回应它，而回应本身就是我们的功德，回应本身就是一切智，也是源自于一切智智。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啊，这些啊，这个第四天的啊，这个啊天地呢，那么天子呢，他们在一起讨论的这些，你看了好像在总复习，在彼此之间心得互相启发一样，你看了。所以啊，到第九呢，一切法不住啊，是住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当你一切法不住啊，并不是我什么都不想。所以我们最怕学佛学完了以后说，我现在已经学佛了，我一切万缘都放下，我都不住了，所以那个叫断灭。所以其实佛法里头的名相他讲得很清楚，这样叫断灭，那不叫做无助，这样就你就不能够，就不是在走大圣了啊。这充其量 只是你在小圣的世界里头自己以为自己好像没有障碍，那你只修行到你没有烦恼啊，断除这些烦恼，而不是你在发挥的这个大圣的光跟这整个的如来这十方法界可以互相辉映，你还没有到那，没有到那里。所以极乐世界呢，在修行上也是一样，当我们是用这样子的胸襟去生活，而我们念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就跟极乐世界相应，就好像你那个手机呢就一直都是跟它保持的，我觉得实在是真好。你到了其他的国家世界各地去旅行啊，你那个手机办漫游了以后哈 你都还是可以跟家里哈、保持联系哈、拿起来就可以打。要记得念佛也是这个道理，你不去办漫游，你整天只在这个小地方，这样是不够的。所以这个啊，一切法不住就是住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多。第十，如来心不住一切法，不住四大四圣地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如来一切法无所住。无所住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学这些东西啊，你不必学四圣地啊，八圣道，不要学三十七道品啊，也不必啊去理会啊，去参透这十二因缘啊的锁链。不是，是你参透了，并不是你在我们变成这些法的奴隶，而是这些变成启发我们的工具，我们展开了，所以这才叫展开片十方，而不是我在那个法的锁链之下。所以我们讲做得了主跟做不了主的地方在这里，做不了主的时候我们成为法的奴隶，做得了主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法变成启发我们，我们真的能做得了主了。所以第十一呢，一生地以如来地皆不二，哦，这个地方就更高了。各位学佛的人在人间里头或者是在十法界里头，我们讲一生地指的是指啊，这个我们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六趣里头一生地，尤其是往我们往下的，不管是啊这个阿修罗这一道啊，或者是这个畜生道啊、恶鬼道、地狱道啊，这些甚至于在我们人这道，你看到了畜生各方面，它这个叫一生啊。那么一生呢，这个是我们的心十法界所变现。其实我们的心具足十法界，就佛经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心里头一样有佛，但是也有到我们地狱的。你说我的心真的有地狱吗？有。你有一件事情看不开了，你想不想知道什么叫地狱呢？过去禅家的公案里头，他说我不晓得地狱，我哪有，我师父地狱在哪里？过去这个因为这个禅和子就问师父说地狱在哪里，师父呢就想尽了办法，就骂了他，委屈他，冤枉他。起先啊他还觉得硬忍，然后挖苦他啊，鄙视他，他勃然大怒，你这什么师父啊，勃然大怒，然后跟他讲，你不是要去地狱吗？现在正是。所以你我们的心里的具足十法界，那么你的生活里头，我们的生活里头有顺有逆，有成有败，有好有坏，总是有的。你一定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生活中的难题，甚至于我们平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不同的人，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也许就突然间出现一个难题给你，这就叫做人生。但是这件人生我们觉得说啊，我怎么会这么不幸遭遇到这样问题，这么的苦难，或者是我怎么别人都不会碰到，为什么独独我碰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为什么独独我碰到的事情，而且经常都在发生，而且每一个人最后都会发现，到时候你越老的时候体力越来越衰败，只有疼痛的份，只有这个 苦恼的份，只有这个慢慢的脑子不清楚的份，然后这里也看不惯，那里也看不惯，就是这个样子哦。各位，大家要有准备，这生命世界就是这样，因为它无常，它就会这样。而且每一个人都很公平，都要经过这些东西。有的人早受苦，有的人晚受苦，就这样，有人就通通有。好，可是问题他告诉我们，这里面呢，一生地与如来地，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跟如来地，你要不二来看待它。这怎么说？当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我知道我能还能够觉照它这件事情。就在如来地里头，所以每一个人即使碰到了最困苦的时候，他仍然还是如来地。我研究心理学的，我对于这个创伤的这部分的文献我阅读很多，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战争以后所产生的创伤的问题，我这个阅读了不少东西。那么不只是战争的创伤，有的人事业的创伤，感情的创伤，各方面的创伤都有，有人说身体的创伤，那一个创伤所产生的心，自己心理上所产生的这个创伤症候群，这个创伤症候群就是他通常会能够在创伤里头走得出来的那些人，他们是把那个创伤当成是一个公案来参。他说这件事情，我碰到这件事情是，我们受尽了九难十磨，但是这个九难十磨正是我修行的地方。就诚如虚云大和尚他写的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么说啊。他说坐阅五帝四朝。使诸沧桑几度，是不是？就是像沧桑这样啊，他阅历的五帝四朝，受尽九磨十难了啊，顺着这么说，我们才知道真正的这个法义如来啊。所以，这个我们看了、从这个地方来看，是我们碰到了种种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般若去觉照它。而且是在面对他参透他才行的，所以在禅者的禅的一个法义里头，他确实是告诉我们，你只有参透他的时候，参透那个为何的时候，你才能够迎接任何。可是没有参透为何之前，你各种任何来，有的你能迎接，顺的你比较能迎接，可是逆的没有办法迎接。但是当我们能够都能够迎接的时候，都能够面对它的时候，那么一生亦如如来，这样你了解吗？也是用如来。所以这件事情很难，但是这件事情能做好，大概我们的人生所要面对的生住意面种种的这个是非成败的事情，也就自然能够参破它。你看《三国演义》里头，那佛法的意味有多么浓？你看那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这个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你也可以看到，那里面也可以看到佛法。当然，我们佛弟子并不是一定要有一壶酒才可以，可是一个诗人是用这样来表达。来表达，也就是说，这个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你到最后进入小谈中，人生如戏，你要参透这个，而且也虽然如戏，可是我要演一出好戏。虽然 如梦，我要做一个好梦，绝不做噩梦。虽然如旅，我要做一个好的旅行。这个生命世界，我们能如此去看待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迎接任何逆来，不是只有顺受，逆来是可以绝招啊！我该顺的时候顺，我该婉转的时候我该婉转，我该面对它，我该调试它的时候我能调试它。所以我们越来越看到为什么一切自生产业也是与佛法无二，所以也就你就看了越来越清楚了。那么你看了他们在这个地方讨论，而且是在欲界天的这个啊，这个四谛天啊的这个天地呢来谈，所以菩萨来住般若波罗蜜多呢，而以五蕴非住非不住啊，他不是执着在那里，但也不是我要离开我的人生，我要离开啊。我们其实我们的世间是欲界里头，我们也是欲界，虽然没有天那么祥和，但是我们是在欲界里头。啊，对他们讲的，我们等同受用啊。那么这个菩萨住般若波罗蜜多啊，而以五蕴呢非住非不住，乃至于一生地及法啊，一生地以及一生地的诸法啊，菩萨地、如来地啊，及法啊，菩萨的地或如来地的一些的法，非住非不住，以无所得为方便，应如是学。哦，我们看到这样子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这地藏菩萨是这么样子的啦。你看我们看到了菩萨，我们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造型，通通都是有一个菩萨的帽子，穿的是菩萨的衣服，戴的是菩萨的璎珞，它就是象征的我们的人间种种的这些的，它跟我们无异，但是它是菩萨。观音菩萨本来就是已经成就的啊佛啊，他就观音如来，那么视线来化度我们的，是多么亲切的这样子，而且他变成跟我们是这么亲切，到了北方就变成龙眉腮胡了啊，到了河套地区就变成了这个马郎富观音，是手提鱼篮的，到了四川去的时候往三峡这个方向走，那么他就叫做这个不空捐所观音，到了江南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侍女观音啊，到了普陀山那里的时候有不肯去观音啊，所以你看了他的一个变化是这样子啊。那么他是，但是地藏的表现的法相他更不一样。地藏你可以看到地藏是整个头是光的地藏，但是你也看到地藏有一个帽子的地藏，是不是？所以地藏的法相最特别，在菩萨里，在所有菩萨里头就是这一尊地藏。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要去化度这个地狱的世界，他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要到那个地方去，要跟这地狱的众生生活在一起才能够化度啊。可是他不沾染，所以你看呢，他是剃得光光的。可是呢，他跟他们却能够结了缘，他不是地狱的众生，但是却能够化度地狱。我们内心里头也有一个地狱，所以我们要拜地藏，地藏让地藏菩萨进驻我们的心，他也化度我们。那么我们看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菩萨地、如来地啊，以及法啊，非住非不住啊，以无所得为方便，应如是学。因为无所得、无所住、无所执着，到哪里都一样。我不是给各位讲过，说我有一次啊，我有一个老师，他真的是我的经师跟人师，这个心理学家胡秉正教授啊，他到了90岁了，我在想说，现在我应该去化度他了，所以我准备好了。去看了他，他活到97岁哦，在那个时候脑子还很好很清楚。我好不容易去了，拐弯抹角的想要跟他谈了，哎，我就跟他谈到说， 这个我们人哈、啊，你已经这个人生历练这么久，你有没有想到人最后人生这里结束会到哪里？我是问他，我希望他往那边躲，我就可以拿出我准备好的东西呀、啊。诶，结果不是，他就反过头来，我问他了，他回过来问我，他怎么说的？他说：“可是我知道你要去哪里。”他说我，他不说他，他说我知道你要去哪里。我说嗯，我说那我要去哪里？他说我知道你要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我想，这下子他讲我当然还在。那老师你不去吗？我想这个地方讲下去，我就又有机会了。我说老师，那你呢？你不去极乐世界吗？他如果要去，我就马上搬出来了。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也要去，可是我是从此末从彼生，从彼末从此生。我说你怎么说啊？如果从此末从彼生啊，那个地方是很困难的地方，怎么办？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不是你不觉得你当我那么久的学生，你不觉得吗？我四十几岁，我已经领悟到这个事情了。我到哪里都一样，我大学毕业到边疆去办边疆学校，我这个啊，后来去读书回来到了台湾来，我到乡下都在教书，都在为些的像你们这些叫穷孩子哈，我都在为你们想这些想你们的事情。我到哪里都没有得，我只要有一口饭吃哈，我都是在想这些人的事情，所以我到那个很痛苦的地方去，我也不怕，我还是去照顾他们。我那一天听完了，我发觉我本来想要化度他，我后来发现他化度我，那天我受到启发很大。我们读经了解有些东西，我重复跟你讲一下，你可以更深刻了解这个东西，这个理路。你看这样看来，这个是这个天地了。那么我们看天子品这个地方呢，也是善现跟诸天子啊、哦，善现一定是这里跑跑那里吧，又把这一群人这里又开始了，他们又讨论起来了。哎，讨论起来的时候呢，他在说什么呢？说菩萨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这边呢是谈菩萨波罗蜜多。你看，所以他会创造很多名词，这个叫菩萨波罗波罗蜜多。所以各位，你们都在修菩萨的，所以也是菩萨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多。那我们看到他们讨论归呢，在善现做的归那里头，我把它归纳成这六点。你看，第一啊，其实它意涵都接近了。我们本来看看，诸法甚深，无有能说、能听、能解者。就是诸法它并不是用语言叙述描述记录下来的东西啊，它不是啊，其非观啊文字故，因为它不是文字的，不是你把它背起来。所以我们对小孩子，我们告诉他你要礼义廉耻，你给他讲了解释得很清楚，说了很多，考试也考100分，他把卷子交给你到走廊上，可能就不礼貌的事情就出来了，所以可能不礼不义不廉不耻的事情就表达出来。所以不是只有靠文字，非观文字并不是说它的，并不是文字不重要，它最后你要形成那个领悟的，不是在文字执着，不是在考试，而是真正产生那个德行才可以，真正产生的那个智慧的开启。第二，诸法难可测度，就是说所有指导你那个般若波罗蜜多的那个方法，没有办法用定义的东西来，你必须要不断的去了解、去接触、去体验。我今天呢，在闽农讲堂啊，做了一个演讲啊，我们有几位同学去听了。嗯，他们本来是希望用一个作者的态度来跟啊这个听众来做这个沟通谈谈。嗯，我定了一个题目叫读书、读事、读人，当然最后也要读大自然。你要不断的读下去。读书是可以，书可以读，有经可以读。读事，你接触到什么事情都要在那里去读。事你读得清楚，事你读得明白，本末啊、道理 你一定要在那里去读，就是读事，读人，你跟人接触，你要了解人。有些人啊，他们真的是人间的大菩萨，你要去读这部大菩萨的般若蜜，你从那里学到了很多的道理，很多感动，值得我们感动的，我们都在学。但是那一些我们看起来他表现出来哈、啊，是有的特别说欧边的哈，就要办，就是容易起冲突，容易起种种是非啊，这个这些人，但是我们也能了解他。所以就是这个读传记啊，读种种的公案，然后最后你要读这个整个大自然的这些东西。我在谈这个，那么所以我们知道那些东西没到最后，这些东西就启发我们的信念。但启发这个信念，你没有办法说用一个定义来定义它。凡是可以定义的，就已经是可思议的东西，是形而下可以叙述，而不是那个活活泼泼的菩提或般若了。那么，所以第三呢，文字语言所不及，就是它不是语言文技能达到，所以我们只光了读书是不行的。最近美国这个在讨论他们教育上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小孩子啊，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历练，工作上应该有的一些生活上或工作上的一些磨练不够，因为我们不够磨练这些不够，所以这些人读的是只有认知，只有这些知识，他真的要出去社会面对那个现实的时候，他有很大的挫折感，所以常常呢连书也没有，大学也没念毕业，那这个出去工作的时候扛鬼龙做不掉啊，这是他们的问题。其实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人口也开始在增加，但是不是语言文字的啊，应住无所住啊，而且无说无解，它并不是你只有解释或说的这个问题，它不是知性化的东西。我们如果学佛听闻完了以后，只停留在你听法说我了解的是这样，在心理学里头有一个名词叫知性化，就是你只是拿来脑子把它过滤转过一段而已，你没有真的古人所说的入乎耳啊，这个住乎心，不乎事体，行乎动静，你没有达到这个效果里头来，那是不够的啊。那么所以这个第五呢，能说能听能解，皆如幻如化，你用可以听得到的能解说的啊，这些东西呢都如幻如化啊，你做得很短，它是如幻如化啊。那么一切啊所说的法若有所住，皆如幻化，所有佛所说的话，你就拿这个法每天在那诵读啊，没有真正去开启这个智慧实践，它都如幻如化，它不是真正的所谓的真如，也不是所谓的实相般若，都不是，都它顶多只有文字般若而已。所以这一段里头，你看那个天地品的时候呢，他谈到了比较多本质性的东西，但对天子品啊，这个欲界天的啊第六天往下的，他们所讨论综合善现给他们综合的地方，当就着重在不执着这个问题了。各位，你也没有发现，人间里头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八识啊，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这八识里头啊，这个地眼睛所看的。我们为什么称它叫眼视呢？是我眼睛看的时候，我看这个东西我就喜欢，可是别人不见得喜欢，我看了他就讨厌，但别人不见得会讨厌，是因为我有视，我是从我的直接从我的第八识的阿赖耶识里头，他就跟我的前五识直接前六识都可以直接投过来，但是特别是前面五识是直接就投出来的，眼耳鼻舌身都一样，有的人会过敏，有的人不会过敏，有人对这个会这样，他有人不会这样啊，有人对这个语言会怎么样，有人对这样的语言不会怎么样，他是直接来的。然后你一起思索了以后，就产生你自己更多的执着，所以那个就是意的部分。好，可是真正的问题是在第七世莫那世，那个莫那世呢，是我会产生的有所住，有所执着，有所 有自己会黏着在那个地方。这一块这个问题是在我们娑婆世界人间里头最大的困难，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容易黏着。我所学过的东西我就黏着，我所看过的东西我就黏着，我所听过的东西就黏着，所以我越是黏在那里，越是执着那里，就好像那个摩阿吉绑头脑物一样，绑到不要摩阿吉上不快，那个麻薯啊看不到了，只剩下头脑物了，是不是？其实要注意，它黏着就是这样，黏着完了以后就看不到自己活泼的这个东西，就好像用摩阿吉绑头脑物还不是最好的比喻，应该讲说，如果我有一个很亮的这个珠宝，这个珠宝呢，啊，本来亮丽的，我先去把它裹一层糖衣，我们大家都喜欢甜蜜的东西，好了，有了糖衣呢，然后在地上滚一滚，灰尘粘上去了以后，它看起来就变成一团灰尘，你那个亮丽的东西不见了，看不到了。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娑婆世界生活里头，就是这个第七世佛告诉我们唯识的这个部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观念啦、啊、成见啦、啊、偏见啦、啊、啊这些东西呢啊习气啦、啊，通通把它缠在这上头，搞不要去包多少包。那所以我们人间的种种的成就，就在比看谁比较大团，但是。大团并不表示就赢，你要知道大团最后还是要怎么样，要把它拨开来说，嗯，我还是用宝珠滚出来这个大团，但是宝珠是宝珠。所以妙华莲华经里头不是讲说这个到处去流浪的这个苦难的，后来回到了这个长者的身边，是不是？他不是跟他讲吗？他说跟这个流浪的这个流浪汉讲说，哎呀，你那一天要出发之前，我不是给你缝了一个宝珠在你的衣襟里头吗？你那个东西你拿出来用，到哪里哦都可以产生啊很多的富贵，你就可以到哪里都没有问题。啊，你怎么没有拿出来用呢？是啊，从衣襟里头才看到真的那个宝珠，现在再拿出来看。所以，你现在可以了解星云法师在讲说。有佛法就有办法，你现在了解了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深入经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不容易了解一位高僧他所讲的一句话，因为有佛法就有办法。我们想一想，什么佛法就有办法啊？这里面佛法能用医学吗？佛法能用科学吗？佛法能研究地震吗？不，有佛法了以后，你就有觉察力啊，你就会有思考，你就有很多的这个不断的参透的能力，你要经营自身产业各方面，你都我们都可以。这就是对这个天界的这个天地跟天子他们谈的啦。然后哦，我受教了，是不是？就像现在大家我们听了这个经，听了这一部这个大般若经，谈到这，我现在今天此刻我看大家的那个神情都觉得我现在好像越来越知道了，越受教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谈受教品呢、啊、是不是？那我们且听下回分解啦。我们念佛的时候要注意，其实我们的啊，我们用般若，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佛性，在我们念佛的时候，这个没有执着啊，不可言说啊，这个亮丽的啊，我们透过般若的时候，我们就会它就会表现出来。然后我们用这样子的所闻的法，我们了解，用那一个洁净的、清净的、无执着的、无所得的，那本来就啊光明剔透的这个部分，这个法性，我们跟极乐世界相应。啊，可是我们在人间，我们有我们啊困难啊的地方，你可以一念就可以啊，也在大家共修的时候一念求佛就可以，不必要、啊、整天打电话哈、啊，打的那么多哈、啊，这样子。那今天呢，有一位这个许庆茂居士呢，他往生了，那么我们念的时候也一念送他平安到极乐世界去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念佛。